没有国界，不分男女，凡夫圣人会经历，
代代寻觅生命两个谜，罪恶苦难出路在哪里？
欢迎您收听由罗志刚、方亚新共同主持的良友圣经学院罪恶与苦难。
在上一课上课的时间里面，我们已经开始带领弟兄姊妹一同纪念在国内很多受苦的肢体。我们翻查他们受苦的见证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的确得到安慰，得到鼓励。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罗子刚。
我是方亚新，在这儿问候你。不晓得最近这些日子你在信仰的追求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体会，或者你正在受苦当中，盼望主的话语常常在你的心里鼓励你、安慰你。
中国教会之所以能够今天被建立起来，就是因为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付上他的血，他付上他的汗。这个血、这个汗，就是建筑我们中国教会的材料，其中就有你的份儿。因为你曾经为主来忠诚，因为你曾经站立起来，坚持为主来受苦。甚至乎有一些我们主内的前辈弟兄姊妹，他们已经为主的缘故付上了生命的代价。今天遗留下来给我们的就是神的道，就是神的恩典。所以当我们要纪念这些弟兄姊妹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今天很多我们主内的肢体还是在受苦当中的时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也预备同样的心，把我们先献上给主，愿主使用我们。
嗯哼，是的，我们受过这许多的苦，神一定要使用我们，让我们将来也可以安慰那在苦难中受各样困苦的人。
今天我们在节目时间里面，我们的内容将会还是继续跟弟兄姊妹一同来分享很多我们主内的肢体他们受苦的见证。
我们特别要采访一位在因着信耶稣的缘故，因着这个信仰的缘故而被关到监牢里面很长一段时间的一个基督徒。我们要请他从他的这个生命的历练当中来分享他在其中的学习。他曾经说监狱呢是一个伟大的大学。那么在这样的受苦的环境当中，他到底怎样来学习呢？广告之后我们就进行这段采访。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在我里面有平安。
但在我里面有平安。
但在我里面有平安。在我里面。
这三十分钟，罗志刚、方亚新和你一起探讨罪恶和苦难的问题。
我想先了解一下。很多基督徒他们认为饶恕是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在我们还没有受人逼迫之前，请问我们应该怎样去谈饶恕呢？而且你又为什么能够饶恕呢？
我真的不记得那些曾反对我的人所犯的任何过错，因耶稣告诉我们，你若饶恕人的过犯，我们的天父也必饶恕我们的过犯。你若不饶恕人的过犯，我们的父也不饶恕你。因此我们不应该恨任何人，我能饶恕任何伤害我的人，这是我应该做的。因我自己就是个大罪人，神既饶恕了我，我岂不应该饶恕人吗？
那你在监狱当中有没有圣经可以让你阅读的？
没有，我被关了23年10个月，在这期间没有看过一本圣经。
那么你会不会背诵圣经？
会，我能背出许多段的经文。但我不认为我对圣经很熟，我曾经训练自己记下许多段的经文。因此在被关的时候，有没有圣经对我没有太大的关系。不过这当然不像有一本圣经可以拿在手上不时的反复阅读一样，或者仔细的默想里面的章节一样。但是我记得圣经中有许多重要的教训和应许， 我求神保守我，能够时常持守它。我也能背诵出许多的英文和中文的赞美诗，但是都记得不完整，通常只记得其中一两节。如果我早知道自己会被关在狱中这么久，就会事先背诵更多的圣经章节和赞美诗了。
那么你在监狱里面是不是常常唱诗赞美神的？
是的，但我只是小声的那么唱，不会去吵到别人。我通常会在中庭里面小声的唱给自己听。
其实那么长的那么一段的时间，有什么可以让你的信心一直可以维持下去呢？有没有一些特别的经文帮助你在这一段的日子里面仍然保持那么坚强的信心呢？
有的，像圣经中的弥迦书第七章七节到第九节说，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我得罪了他，只等他为我辩屈，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他的公义。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在监狱里面最蒙恩的地方是什么？
我受到越多的试炼和攻击，从神得到的恩典也就越大。圣经上的话在我跌倒后成为我的力量，借着他的话，神使我再次站立起来。彼得只跌倒了一天，但我曾经跌倒了好几年。感谢神，彼得痛悔哭泣的时候得到了赦免。我虽然没有流泪，但是我的内心十分伤痛。我承认自己的罪，为此痛心悔改，主也饶恕了我。我像彼得，虽然有惨败，但是还能站立起来。彼得的故事给我极大的安慰。这显示当人在跌倒的时候，他开始了解了自己最大的弱点，并且明白神能把他的弱点变为力量。保罗说，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我曾经有一段漫长的失败时间，但神使我从失败变为胜利。直到现在，我只有在主里夸口。我记得在耶利米书第九章二十三节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只有在经历严重的失败之后，才知道怎样依靠神。因此，我今天只能在主里夸口，不是因为我如何的强壮，乃是在我跌倒的时候，主又使我能够站立起来，成为刚强的人。我现在比二十年前的我更加的强壮了。
所以神让你在监狱里面，你觉得是不是神旨意的一部分呢？
你认为他有没有做错呢？他没有做错一件事。我们知道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
你会不会认为如果你没有进监牢，你可以为神做很多的工作呢？
不，我被关在监牢里面所做的比我不被关在监牢里面所做的更多。
那你在监牢里面有没有曾经遭受那个殴打？
很抱歉，我不能对你讲这些事情。我不愿意听众知道太多有关于这方面的事。
创造万有的主，他也创造罪吗？
为什么无辜的人要受苦？
主啊，你还爱我吗？
这30分钟，罗志刚、方亚欣和你一起探讨罪恶和苦难的问题。
我们非常谢谢刚刚罗大哥采访这位弟兄的一些见证和分享啊，从这里面我们真的看到很真实的经历在这里面出现。那么从这一段采访当中呢，也特别我思考到一个主题，就是苦难和赦免之间的关系。
我开始问这位弟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
对，
究竟他经历了那么长的一段时间为主来受苦，他心里面有没有恨？他究竟可不可以饶恕一些别人对他身心灵各方面的伤害？
对，这是一个很真实而且我们要去面对的问题。因为苦难所加给我们的常常对我们造成很多的伤害，而这些伤害我们能不能够忘记，我们能不能让它过去，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圣经其实很多地方谈到上帝是一位慈爱又饶恕的神，所以饶恕呢是神的爱的属性之一。在中国大陆教会的发展里面，我们很容易看得到这个功课。
是，我们知道曾经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早期记载了一位红卫兵，他拉走了一个男人，留下他的妻子和孩子，后来他们甚至把这个孩子给杀了，而这个男人呢也在监狱的里面就死掉了。几年之后呢，这个杀死了父子两个人的这个红卫兵呢就长大了，就结婚了，就生了一个独生的孩子。那你可以想见他这个孩子在他家里面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不仅因为他是继承者的关系，因为国内实施这个一胎化。
对，独生子。
对对，一胎化这个政策呢就让这个独生子的地位非常的重要。那有一天呢这个他的儿子就生病了，几乎要死了，大家都没办法了，不晓得怎么继续来帮助这个家庭啊，那就被这个妇人给知道了。这个妇人呢就到他家里去看望他，因为这个妇人呢他曾经有很多经验去照顾一些病人，而使他们能够好起来啊。所以就带着医药和一颗饶恕的心来到这个人的家里，不眠不休的就在这个孩子的床边呢来服侍这个孩子。
难道这个妇人她心里面没有恨吗？
她心里头真的没有恨呢。她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她说这是基督给我做的，也就是她是靠着耶稣基督赐给他的那个饶恕的心，他来服侍这个家庭。所以真的我们要学好这个饶恕的功课我相信如果我们真的学好的话，今天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对，我同意你这样讲法。因为圣经在箴言书第25章不是这样说吗？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又渴了你就给他水喝，因为你这样行呢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
对对，
我很喜欢这个从圣经里面抽出来的这一句，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这句话。对我来说好像看起来就好像要报复一样。
对对，
但是实际上面它的意思呢就并不是这样子。 当然有一些所谓那个历史的背景了、啊。旧约时代的人一直呢过着这个游牧民族的生活啊，他们没有火柴的，有的就是最宝贵的那个财产呢啊，就是放在一个是圆形的一个容器里面，可以烧出炭火啊，以便呢随时他们都可以扎营，可以起一个火炉。
对，
那些很多的妇女呢，他们为了要照顾这个炭火啊，还有那个煮菜的等等，所以没有火，他们就挨饿了。
对，
所以他们这个放炭火的那个圆形的容器呢，对当时来说是每一个部族当中这个最重要的那个财产。
嗯哼，
当他们啊在路上面碰到一些生人或者是仇敌的时候呢，他们仍旧呢啊依旧要把神所说的要把火跟别人分享，让对方也得到好吃。所以呢，他们就把最好的那个财产拿出来给那些啊虐待他们、虐待他们的这个人啊，跟他们分享。那这个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这个意思，就是呢以善报恶这个意思。
对对，这样子的一个思想呢，其实在圣经里面很多次不断的鼓励我们。而今天我们也从国内很多这样的活生生的例子里面看见了许多人借着耶稣基督所赐下的饶恕，可以去面对那些伤害过他们的人。
我想谈到那个饶恕，你不光是要饶恕那些伤害你的人，
对，
而且也要饶恕自己。
嗯哼，
也刚才在访问里面我们看到那位弟兄，他说他曾经做了彼得，曾经出卖了主。如果他不能够从神那边得到饶恕的话，他可能是永远骂自己，永远不可以接纳自己。
嗯哼，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弟兄，他的确饶恕了自己了。
嗯哼，他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接受了自己所犯过的错误。所以我们看见苦难当中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会有软弱的一些反应哦，但是只要我们及时回转到主的面前，接受耶稣宝血的遮盖和洁净，我们就不要让那些不恰当的不好的那些罪恶感来辖制我们。那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接受神在这个苦难当中所要给我们的礼物。
在刚才那个访问里面，我曾经问那位弟兄在那么长的监牢生活里面，他怎样去坚持他的那种信仰跟生活。
对，
他就提到背诵神的话语，真的你听到他能够常常很容易很随意的就把很长很长的一段圣经呢
背诵
出来。
对，
我觉得在困苦里面神的话语就成为人的帮助。
嗯哼，其实我想不只是这位弟兄他有这样的经历哦，我们读圣经诗篇119篇里面就有多次的提到了诗人在困境当中，但是诗人仍然要持守神的话。
那这个是生命的经历了。
嗯，
我们来看一些圣经。
好，
诗篇119篇，我们先来读第23节好不好。圣经这边说，虽有首领坐着妄论我，你仆人却思想你的律例。
另外51节，119篇51节说，骄傲的人甚侮慢我，我却未曾偏离你的律法。
同一章圣经第61节，这边说，恶人的绳索缠绕我，我却没有忘记你的律法。
同一章的69节说，骄傲人编造谎言攻击我，我却要一心守你的训词。
诗篇119篇第87节，这边说，他们几乎把我从世上灭绝，但我没有离弃你的训词。
是我们看见这个诗人所承受的这种攻击和伤害是越来越厉害。刚开始可能是别人好像批评他、论断他，可是到这个地方已经是人真是要把他从世界上来灭绝，要灭他的性命了。可是他仍然没有离弃神所赏赐的话语。在109到110节也这样说，我的性命常在危险之中，我却不忘记你的律法。恶人为我设下网罗，我却没有偏离你的训词。
从这些经文里面就让我们看到诗篇的作者，他在更困难的时候他都是说没有忘记神的律法。我想很多我们在圣经旁边曾经为主受苦的弟兄姊妹都有这样子的经历。
对， 对，
如果他们在困难当中没有忘记神的话语的时候，他们那个信心还是可以为主来做那个见证，
嗯，
美好的见证，还可以坚持到底。
嗯哼，那么为什么神的话可以帮助人来面对这些苦境呢？我们就看见有一些有经验的人就分享到说，因为神的话会使人成为一个力量，使人不犯罪。
嗯，
那么今天在国内呢，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一再的证明，能够背诵圣经的信徒，在受逼迫的时候，就能够靠着这个道而得着胜利。
我曾经看到有一个报告说啊，有一个人有这样子的提出来。他说凡是熟识神的话语的，在患难的时候能够背诵主的话语给别人听的人呢，他呢就必定可以忍受我们说是很惨烈很惨烈很惨烈的那个逼害的。
嗯哼，
相反而对神的话语陌生的人，通常呢他们就不得不放弃他们的信仰，甚至很多的情形底下呢，他们会以自杀来收场的。
所以我们看见神的话语是一个力量，使我们能够面对许多的困境。同时我们也看见因为这样的困境里面常常会压碎我们的心灵啊，苦难一来就压碎我们的心灵，那使我们的思想变得很负面很消极，所以这些人可能就觉得自己根本没有盼望了，所以干脆就自杀了，就不要活了。
圣经刚才我们不是念诗篇119篇吗？
嗯，
的105节是这样说的，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对对，
我想神的话语是光，是能够引导我们去思考，
嗯，
也带给我们盼望。
嗯，
虽然我们看到很多我们的肢体在监牢里面，在劳改营里面，是为主的缘故受了好多无辜的苦，但是你看到他们能够把神的话语藏在他的心里面的时候，就继续为主发出更大的亮光，引导更多在监牢里面的人一同来归信基督。
嗯，
他们所做的见证是生命的见证。
是是，我们看见在这样的苦难当中，神的话就成为人极大的力量，让人来面对这些非常的岁月。
刚才在访问里面我还问到我们这位弟兄有关乎那个唱诗歌的问题。
对对，
他是表达他是懂得一些英文的歌曲，中文的歌曲，但是呢每一首歌大概是可以唱一两句一两节。
嗯，
我想如果我们能够把一些诗歌背诵在我们心里面的话，的确也会在困难当中为我们带来一些安慰的。
是，所以我们真是要鼓励收音机旁的朋友收听我们关于教唱诗歌的这些节目，让我们可以把这些诗歌记在心里面，以至于在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神就把诗歌赐在我们的心里鼓励我们。嗯，底下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诗歌。这首诗歌是国内的信徒所写下来的一首诗歌。
嗯，什么？
叫非常的岁月里。非常的岁月里才能够锻炼自己，非常的岁月里才能够成长。我们就一起来听。
当我们看到很多我们的主内的肢体在困难患难里面能够为我们的主发出那么美好的见证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的确感觉到开心，不是因为他们受苦来开心，而是因为在困难的时候，在非常的岁月里面，你可以看到一个真正的信仰是个怎样的信仰。
是我们真的是透过这非常的岁月里面看见了人的软弱啊，却显出了神的刚强来。求主真的是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软弱的时候可以更多的依靠主，
好不好？现在我们邀请在圣经旁边的同工同道跟我们一同做个祷告，把我们所有受苦的肢体，我们在祷告里面恭敬的带到神的跟前。好，我们祷告。主，我们这个时候的确我们向你祷告，过去那么多的年日里面，看到很多你自己的门徒在不同的环境里面为你的缘故而受尽各样的苦楚，主你看到了，主你接纳了，因为他们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放在背后努力的向前跟着你来跑，所以他们的见证发出很大的亮光，照亮更多的人走上这个福音的道路上面得到救恩。主，我们为这些一切的恩典我们向你感恩，他们真的是没有白白的活，也没有白白的受苦，我们真的可以看到在苦中能够发出亮光，为他们来感谢主。
是，
当然我们知道他们在经过了那个段的时间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我们求你安慰他们，鼓励他们。
是，主啊，我真是在这个时候特别为着过去或者受过许多的煎熬而心里还留着一些伤害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我恳切地求你借你十字架上的爱来切断这些苦毒的根。主啊，求你把真正的赦免赏赐在人的心中，使人能够脱离这一切苦毒对各样的伤害，各样的苦毒对人的伤害，对人的侵袭，对人的侵扰。主啊，恳求你救这些弟兄姐妹脱离魔鬼的谎言，知道你仍然爱我们，并且你要以永远的爱来扶持我们。主啊，孩子也在这个时候特别为着今日正在受苦的弟兄姐妹祷告，不论他们在监牢里或者受各样心灵的逼迫、肉体的逼迫，主啊，求你加给力量，让我们或生或死总叫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主啊，愿你真的是显为大，愿你在其中掌权，愿你的国度降临。谢谢主，奉主的名求，阿们。
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三十分钟的上课时间就来到这边，那我们在下一课里面呢将会集中的去探讨怎样去帮助关怀那些受苦当中的人，无论你现在是不是在受苦当中，你怎样去帮助那些受苦的人，那这个是我们下一课的内容。那希望你不要错过，
一起来期待，也一起为我们祷告啊。
好，我们下次再见。